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9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介绍美国大选临近，特朗普和贺锦丽就经济议题展开较量，中国延后退休，学者痛批中共权力延伸到去子宫，却推诿养老责任，而中国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人员数目倒挂，逃避就业恐怕出现流浪硕士博士。在台中的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是这样分析的，
就业市场已经萎缩，但同时毕业生还是这么多，过多的人每天游手好闲，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回到学校再进修，暂时逃避职场的竞争压力而回到学校。
林展辉对美国之音说，就业市场已经萎缩，同时毕业生仲是这么多，过多的人每日游手好闲，另外一条出路就是回到学校再进修，暂时逃避职场的竞争压力而回到学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首先会来讲到消费持续疲软，中国人业已通缩。
中国内需不振，而且通货紧缩压力加剧，一直是官方避谈的敏感话题。但是在本月初，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行长易纲是公开示警之后，不少专家学者亦都跟进，力促积极应对。对此，部分财经博主乐见官方或者将是放大招，出台刺激新政。但分析人士说，中国打击通缩的趋势仍然不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中国经济复苏力度乏力之下，中秋年假消费低于预期，再次验证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的挑战严峻。据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4号公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经连续4个月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亦都较7月滑落 0.6 个百分点。该局的数据还显示，中国房市持续低迷，今年1至8月的新建商品屋的销售额近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3.6%， 房屋新开工面积亦都同比下降 22.5%。 中国学者和网络舆情显然是比较悲观，不过有不少的抖音博主是纷纷推测，中国官方可能会网开一面，放宽网络审查，令到是学者和民众开始直面通缩。这个或者是显示应对通缩的方案很可能已经在路上，亦即是官方可能在第四季放大招，出台重大刺激政策来到扭转经济的颓势。不过几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并不乐观。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早在两三年前，中国出现货币供给量呈双位数增长，物价却是未跟着走涨的情势之下，外界即已经是关注中国的通缩风险。过去一年来，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每个月的年增率都低于1%，摆明了中国确实笼罩在通缩的阴霾之下。虽然房屋和汽车等大宗商品在中国都出现降价以求的态势，但是民生的物资自从7月起就出现涨幅，包括因为价廉物美而被戏称为穷鬼三件套的可乐、方便面和榨菜等庶民美食，仍是先后涨价。对此，王国臣说，基础民生消费品的价格不降反升，反映中国所面临的停滞性通胀现象是现在最让基层民众是有感的困境。他说，其中的原因之一和很多民众消费降级改买便宜的商品有关，因为市场需求走升是自然推升价格。另外，各个地方为了增加税收，新增各种罚款和公共服务费用等，亦都变得是相应提高商品制造和运输的成本，企业自然会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扣除掉罚款以外，很大宗是来自于公共事务的价格上涨。
王国臣说，扣除罚款之外，很大宗是来自公共设施的价格上升，比如说水电、公交车，这个可能是推动基本物价上升的原因。另一个就是因为大家没钱去消费高档的餐厅，然后都去消费低档的必需品，价格就会上升。 在美国波士顿的时事评论员王剑亦都说，中国房价暴跌令到民众不敢再贷款买屋，甚至急住提前还贷款，是这一波的通缩背后最大的小因。他说，中国当前的通缩危机与日本在90年代的情形是非常类似，唯一差异是中国的债务问题比日本更加严重。中国国务院9月10日首次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法定债务在2023年年底已经超过70万亿元，债务率超过 100%， 远远高于 60% 的警戒线。王健分析说，一般中国民众的财务压力更大，因为更多的家庭都靠夫妻两人和双方的父母共六个人的收入在这里凑钱来买屋，一旦房价走跌，全家的消费力将会受到重创。
日本政府当年是有负债，但是跟中国现在的这个负债的情况没办法比啊。个人也好，企业也好，政府也好，中国的杠杆率超出了人类记录啊。
王健说，日本政府当年是有负债，但是同中国现在的负债情况没办法比。个人又好，企业政府又好，中国的债务的杠杆率是超出了人类纪录。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同意，中国最严峻的经济问题是来自占经济比重三成的房市的不景气，但他说中国的房屋市场泡沫问题日本台湾都经历过，只是需要一个需要时间消化过剩余屋的过程。另外，中国经济就算是进入中度的增长阶段，但它的增长率仍然如果是维持在 5% 的水平，比周边邻国的经济增速都还是好很多。虽然经济前景不佳，但是孙明德就分析，中共并没有在20届三中全会所发布的公布当中抛出明确的救市的政策，可见中国官方并不打算好像过去一样推出短期的刺激的政策。
中国大陆的话是有意让这个经济自然去调整，而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是开始印钞票加大财政刺激。
孙明德说，中国官方有意让经济自然去调整，而不是好像过去这样是印钞票加大财政刺激。好似咁样，十几年嚟一直冇办法解决嘅房地产问题，一次解决到底，可能反而系好事。孙明德分析，中国物价走跌，恐怕官方有意稳住人民币嘅汇率，避免好似日本、台湾一样放任进口商品嘅价格上升。另外，中国市场庞大，各个省市嘅经济嘅发展程度不一，亦都好难简单咁用通缩一词嚟到系统称系所有地方嘅各异嘅经济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智慧在台北的报道。中国多间大学在校研究生总量超过本科生，被视为经济下滑之际学生逃避求职的缓冲。不过中国研究生直言，在时局动荡下延长学习的时间，换取培养第二专长或者等待未来更加容易就业的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中国传媒澎湃新闻9月16号报道，兰州大学日前公布2024年度的在校研究生首次超过了本科生总量。无独有偶，浙江工业大学数据亦都显示，录取研究生新生5382个人，首次超越本科生新生的5342个人。这个趋势自2021年起在中国各大高等学校陆续显现。北京清华大学2023年12月数据指出，该学年本科生新生人数3760个人，而硕士博士研究生人数12069人。上海复旦大学2023年10月统计本科生总人数15164个人，研究生人数36690人，相差悬殊。在厦门就读博士班的廖先生分析，博士生门槛虽然高，但全日制博士生有生活费、奖学金和伙食费津贴等诱因，成为进修的动力。不过廖先生亦都坦言，如果本科专业不容易求职，两年制的硕士班成为学生转换跑道的机会，培养第二专长。廖先生举例说，中国楼盘崩跌不见底，一些本科就读土木工程学生因为看见坏的房市，硕士班纷纷跳船，选择知识产权等较有前景的产业。在台中的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认为，一方面企业职位竞争剧烈，高素质 和高层次的人才需求越趋旺盛，然而本科生程度不足以支撑技术创新和科学研究领域的需求，因此在特定领域的产业读研究生仍然有它的必要性。据新华社3月1日发表的中国教育部统计，2023年度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到 60.2%， 随着中国本科教育的普及，亦都凸显了大学文凭含金量降低在就业市场不具备竞争力。另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数据，理工学科的硕士招生数目是文史哲学科的近100倍。林展辉表示，这样反映出就业市场的重理工轻人文，硕士生自然就跟着就业机会逐水草而居。另一方面，林展辉亦都说，更多人选择读研究生只是看坏中国经济，准备再等两年看看形势会不会好转。林展辉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就业市场已经萎缩，但同时毕业生还是这么多，过多的人每天游手好闲，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回到学校再进修，暂时逃避职场的竞争压力而回到学校。
林展辉对美国之音说，就业市场已经萎缩，同时毕业生仲是咁多，过多的人每日游手好闲，另外一条出路就是回到学校再进修，暂时逃避职场的竞争压力而回到学校。在深圳担任留学顾问的雷先生以书面去回复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公办民办大学持续扩招，中国本科生随之增长，高教趋势走向不读研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本科毕业生工资水平较研究生略低，种种就业困境使到本科生读研究生除了争取更高学历，亦都成为就业缓冲期。雷先生直言，读研究生一半就是能够帮助就业，一半就是逃避心态。同时，中国将会逐步延长退休年龄。雷先生认为，就业市场腾不出工作职位，年轻人求职更加困难，只能够等待就业环境转好，才会降低学生读研究生的动机。林展辉表示，完整支撑国家的就业体系应该包括基层的技职教育、大专学校和小部分钻研学术的硕士生、博士生，借镜发达国家越高级的教育学位人数应该递减的，但中国高等教育畸形化发展，呈现反金字塔，培养过多研究生却没办法衔接就业市场，最终依然没办法解决青年失业率攀升的问题。长此以往，会出现上层工作竞争激烈，但下层工作没人做，高学历青年眼高手低，不愿意从事基层工作，当付出成本与获取收益有落差，未来流浪硕士博士会越来越多，将会对国家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事实上，多间高校因本研倒挂现象在中国社会媒体受到关注，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财经博主烟雨刘伯年批评教育改革玩得太畸形了，逃避就业有用吗？难道市场会越来越好吗？北京的财经博主周思 CIO 直言，教育产业化越做越大。在上海博士班研修社会学研究的曾小姐认为，在校硕士博士生的总量年年增加的原因应该和很多研究生没办法按时毕业有关，因为中国高校研究生承担沉重的发表期刊压力，没办法达到发表要求者会导致延迟毕业。但是如果以新生人数来看，一线城市或者985名校常见硕士博士与本科生人数呈现两倍的差距，曾小姐表示是顶尖大学人口吸力导致，全国大学的本科硕士博士生人数依然呈现金字塔形。从经济大环境来看，疫情时期的大学生通过远距网课学习，专业能力与社会互动的训练相对频乏，亦都造成进入社会之后没办法接轨。曾小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因为经济或就业环境的关系，选择不要就业然后直接读研，从大方向来说，很有可能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后疫情时代的遗留。
他说，因为经济或者就业环境的关系，选择不去就业然后直接读研究生， 從大方向嚟講係好有可能嘅。呢個現象嘅背後係後疫情時代嘅遺留，呢一批大學生明顯缺乏一啲社會化嘅能力，至少喺招聘面試呢一關，佢哋唔容易達到以前大學生嘅一般嘅水平。但另一方面，曾小姐指出，被稱為 C 世代嘅中國學生善用網絡同埋社媒取得資源，好似係成為 KOL 獲得收入，與上一代嘅賺錢思維有極大差異，進入職場就業唔再係青年首要嘅目標。有關林乃娟嘅呢一篇報導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各位聽眾，美國之音每日嘅粵語廣播已經開始作出新嘅安排，我哋嘅節目時間濃縮到每日30分鐘，從國際標準時間1300開始，即是香港時間每晚9:00，為各位聽眾帶來更加精簡並詳細的新聞與分析報導。我們都請各位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頁和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獲知更快更新的新聞報導內容。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的網頁名稱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帳號名稱是 VOA Cantonese。 歡迎你繼續收聽收看並且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網。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已經決定自明年開始逐步將法定的退休年齡延遲3至5年，引起了中國學者秦輝指責中共將權力伸延到人民的子宮，但是就委過於幫人民養老的責任。面對民怨沖天，中共仍然拍板延後退休，咁經濟學者就分析認為，這個因為中國的養老基金破產壓力太大，令到中共被迫要藉改革為名去延後養老金的發放。未來體制內公務員的反彈恐怕會是最激烈，而工人階級雖然不滿延遲領取退休金，但是就可能樂於多做工作多幾年去維持生計。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57歲的劉先生是重慶一間工廠的搬運工人，他每日揮汗如雨地勞動，月薪只是有4000元人民幣。他原本打算60歲屆零退休，但是按照中國人大拍板的最新決策，他恐怕要延遲退休。但一轉念，他說這個也不是壞事，能夠多賺一日就算一日，或可以減輕經濟壓力。因為議題敏感不願意透露全名的劉先生對美國之音說，政策是政府定的，就算不滿意也沒有辦法，因為好像他這樣的功勞只是能夠多辛苦幾年慳回來拿退休金的年紀，尤其個仔有10多歲的細路仔要養，財務負擔重，他自己如果能夠做多幾年就儲多幾年錢，亦都能夠減輕子孫的重擔。劉先生說，準時退休的工人在重慶很少見的，除非經濟條件允許，否則大多數都繼續做到做不到為止。很多比他年長60多歲的工人仍然未退休，他說他們不反對延遲退休，但遲領退休金加重了底層百姓的經濟壓力。他都抱怨中國財富集中在權貴和公務員手中，面對國內外經濟局勢下行，政府不斷出台如延遲退休等政策來到收割韭菜，令到人民如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中國人大9月13日表決通過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決定。根據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部長黃曉平的介紹，該決議有3大重點。第一，中國將會自2025年起，將原定60歲退休的男職工逐漸延遲到63歲，原定50或55歲退休的女職工則分別逐步延遲到55和58歲，嚟到緩解勞動力萎縮的困境。而第二，逐步提高退休金的繳費年限，從2030年起的10年內，將職工按月領取基本退休金最低繳費年限由目前的15年逐步提升到去20年。第三就是實施彈性退休制度。針對延遲退休的決定，中國網民民怨 早已经冲天，连清华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秦辉亦都发表最新的视频，痛批中国政府权力无限，却推诿中国人民的养老责任。秦辉分析，欧美政府权力有限，当然只能够承担人民有限的养老责任，但中共权力无限，却跟进西方国家要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他质问中共，如果不承担无限责任，有什么理由要无限的权力呢？秦辉的这段影片已经没办法在微博搜寻到，但透过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X 平台的流传，已经累积了200万人次的点阅，而且多数中文留言回应都大赞他的观点，睿智犀利。美国之音以电邮联络秦辉，希望取得他的置评，不过截至截稿前未收到他的回应。多数国家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多数都在65岁左右，但包括澳大利亚和丹麦等国家计划进一步延迟到70岁以上去退休。对此，在台北的台湾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占玺说，中国接轨国际是必然的结果，但延迟退休的主要原因就是财政困境。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当中国政府在说要跟国际制度接轨的同时，它实际上就是反映了退休制度它的理念其实已经发生了蛮重要的一个转变。
他说中国政府要跟国际制度去接轨，实际上就是反映养老退休制度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来自整个养老基金的濒临破产。他说中国标榜社会福利界，政府养老更加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理念，因此是全球退休年龄最低国家之一，属于大家都能够得到但得到不多的平均主义，但随着政府财政快将枯竭，退休基金缺口扩大，中国现在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关卡。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史学玲也都同意，这个改革方案的重点在于推迟退休金发放的时间，因为中国劳动人口现在缴纳的退休基金已经不足以去支撑退休人口。史学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他实际上并不太关心你什么时候退休，你退休没关系，但是呢你必须第一个满足最少的。
他说中国政府并不关心你什么时候退休，你退休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必须第一要满足最少的缴付养老保险的年限，而第二你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往后推了，这个是中国政府比较关心的事。史学玲认为，年轻人养老保险的缴费年资延长，又要迟啲先至领取退休金，权益受损最大，反弹当然是最激烈。在江苏的劳动法律师刘秋苏在小红书发布题为靴子落地的评论，称延迟退休受害最大的应该是人数超过5亿的90后。他暗批退休改革方案未体察民情，因为并非人人都想提早退休，而且大家更加担心的是提早失业或者生存不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不过台湾学者黄占玺认为，食公家饭的政府部门、事业和学校单位人员反弹亦都恐怕不少的，因为他们的退休所得替代率据传高达到80%，代表一退休仲能够每个月领取80%工资，因此延迟退休就等于要他们几乎无偿做多好几年的事。相较之下，根据中国金融时报5月18号报道，中国目前城镇职工的平均退休金替代率仅为 46%， 一旦退休生活品质恐怕大打折扣。另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江西社保局公众号鹰潭社保去年1月13号发表的通告显示，鹰潭市机关的人均养老金每月高达人民币5080元，企业退休养老金人均约人民币2368元，城乡居保则只有207元，农民基础退休金更加低到去人民币123元。换言之，党政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是农民的40倍以上，差距之大引发舆论哗然。不过江西社保局事后已经紧急去删除此文。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仲剩低唔夠50人嘅時間，咁候選人特朗普同何錦麗正在喺關鍵嘅搖擺州競選，咁兩位候選人都宣稱佢哋有提振美國經濟嘅政策。據美國之音記者斯蒂恩斯在丹佛的報導，特朗普說搖擺州密西根州的汽車工人的工作受到他的對手何錦麗的再生能源政策所影響。
China is going to take over all of your business because of the electric car and because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don't.
特朗普在一個集會上說中國將會接管你所有的業務，因為電動車，因為中國擁有材料而美國並沒有，美國擁有的是一種叫做柴油的東西，我們有汽油，有這麼多汽油，為什麼不拿來用來做什麼呢？中國並沒有汽油，美國為什麼要生產一種中國主導的產品呢？大多數美國選民說經濟和通貨膨脹是他們關心的首要選舉議題。特朗普的競選拍檔 J.D. 曼斯正在繼續推動他們的競選活動，將選民的財務焦慮和何錦麗聯繫一起。
Exploding inflation, that's on Kamala Harris. Groceries you can't afford, that's on Kamala Harris.
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曼斯說爆炸式的通貨膨脹，這個是何錦麗的責任，你買不起食物是何錦麗的責任，他又說年輕的美國家庭買不起房屋亦是何錦麗的責任。何錦麗在今次競選當中提出的經濟措施包括為首次買屋的人、新手父母和小企業主減稅。何錦麗在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對非洲裔美國記者說，改善美國經濟的部分策略是克服特朗普製造的分裂。
Is the price of groceries still too high? Yes. Do we have more work to do? Yes.
何錦麗說食品雜貨價格仍然太高？是的。美國做更多工作要做嗎？是的。他又說他確實相信民主黨為美國提供新一代的領導者，特別是在這個時代很可悲地向我們展示了部分人試圖煽動恐懼，在美國國內製造分裂。何錦麗說他將會翻開新的一頁，並且努力為民眾帶來一定程度的樂觀情緒，以及他知道在美國可以實現的雄心壯志。特朗普就說只要他能夠領導美國，他對這個國家持有樂觀的態度。特朗普又說如果2020年是他當選連任的話，進口關稅就會更加嚴格，他說今天的經濟亦會更加強勁。今屆的大選日呢越來越近，特朗普仍然是繼續錯誤地聲稱他在2020年的競選失敗是被人操縱。
If I didn't do well in 2020, I wouldn't even think about doing this.
特朗普說如果他在2020年表現欠佳，他甚至不會考慮再次參選，但是他說他做得是非常好，而且很差的事情發生了，所以他不會令他再次發生。何錦麗的競選拍檔提姆·沃爾茲曾經是一名教師，沃爾茲表示特朗普似乎很難理解四年前的競選失敗。
I think I'm a pretty good teacher and I would always give my students extra chances to learn. Sometimes you don't learn the lesson the first time.
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沃爾茲說他自信是一個好的教師，他總是會向學生提供多幾次的學習機會，有時候你第一次並不能夠學到教訓，他又說例如彈劾特朗普，但是他說好消息的就是特朗普在11月他會學到。大多數的民意調查顯示，在即將決定大選結果的大約7個搖擺州當中，何錦麗和沃爾茲的支持率和特朗普以及曼斯是不相上下。隨著選舉日臨近，兩大競選團隊都將資金和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在這些搖擺州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斯蒂恩斯在丹佛的報導。
聽過這一節報導之後，又結束了時事一周的節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啊。